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信徒、门徒还有使徒三个的概念，不是太清楚。我理解的，信徒是信了就变成信徒，然后门徒是有一定的知识，然后使徒是领了神的话，然后可以去传福音的，这个界限感我不是很清楚。
这个可以很简单的跟你讲一讲，你三个定义里面只讲对了一个，信的人就叫做信徒了，接受耶稣的人叫做信徒，门徒的意思呢是学生，是跟随耶稣的人，这两个不一样哦。啊，你信了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静态的状况，对不对？我接受主了就叫做信啊，我这个人是个信徒，I'm a Christian。但是门徒呢，就是起来跟随他的，那所以主耶稣才会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啊，或者说你不这样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能做天国的门徒。所以门徒是一个效法主、跟随主的人，叫做门徒。使徒呢就特别不一样啊，使徒跟我们的这个属灵状况啊什么都没有关系，你基本上只要记得从圣经里面看呢，主在地上的时候立了12个人，他们叫做使徒啊。我们在这里也查了，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在一起是同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这些人是当初主所立的，加上保罗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使徒一共只有13个。现在没有在使徒，现在一个人要说他自己的使徒呢，你稍微小心一点啊。这个使徒呢，就是当初主自己选立他们作为教会根基的一群人，所以就有人写了一本书，叫做《改变世界的12个人》嘛，就是指着这个使徒讲的啊。虽然圣经里面记着使徒的行止只有彼得啊、保罗啊，其他人都记得很少，约翰稍微可以看见一点。但是的确在别的地方，像印度他们就一直讲他们是多马去传的，而且这个已经讲了很久很久的历史，所以可能是真的啊。这些使徒到底每个使徒后来做了什么，我们只有到了天上才知道啊。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效法耶稣的人叫做门徒，那每一个人都应当做门徒。可是使徒并不是一个我们的目标啊。那你说门徒这个做学生毕业的干什么呢？是做仆人，跟主学成了呢？学生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主是我们的仆人啊，我们也是舍命做弟兄姐妹的仆人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基督徒的方向啊。那与这个摆在一起，就更完全的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圣徒，对吧？同蒙天召的，我们有一个做圣徒的招。而且这个招呢，不是说你毕业了才给你，是你一信主啊，任何一个信徒他都已经把这个做圣徒的身份和在你在神的眼中看的是怎么宝贵啊，他对你的期望通通都在这个圣徒这个名字里边了。
谢谢。
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这个使徒行传，好不好？我们今天使徒行传就进入到这个第10章了，蛮长的，一共有48节，我们一段一段来，好不好？从第1节到第8节，谁要为我们念一下？
《使徒行传》第10章，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
啊，这第一段，这个虽然这个情节呢都交代得很清楚啊，但是这里边呢肯定还是有一些很值得我们注意学习的事情。弟兄姐妹，从这里面有没有读出什么东西来？当然，这个人他既然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的名字哥尼流啊，你从英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个希腊名字，所以呢，他一定是这个 解放军派到这边来驻扎的。刚才跟大家讲过，要当百夫长不容易的，这个当了百夫长以后呢，这个等你服役多少年呢，你是一定有罗马名籍啊，你可以自由的迁徙啊，你可以置产，有很多好处的，所以这是一个积极分子。但是这里边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居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虔诚人，对吧？他这个虔诚到什么地步，大家可不可以稍微交通一下？
就下面说他是全家都敬畏神，然后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圣。
哎，这个周济百姓就是表示他不是周济他的兵了，因为罗马人领薪俸的，他不需要你周济。周济谁呢？是当地的，对吧？他这个驻军
以色列人
的百姓应该就是以色列人了。那他祷告神，他祷告谁的神呢？
以犹太人的神，就是耶和华神。
那就肯定是犹太人的神。那当时有这样的人吗？他们希腊人，他们怎么会祷告犹太人的神呢？
这个应该也是跟前面使徒行传前面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吧。这个犹太人中间很多人信了主之后，他肯定也是听说过这个事情，对不对？他就也这样做。
主耶稣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百夫长？
哦，也有百夫长。哎，对，
一直他那个家的两个仆人，
哦，
他那个仆人生病。
对，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百夫长呢？你值得去研究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的百夫长？对不对？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百夫长他也是垂着胸回去了。他有一个特色，就是百夫长有一个这个就职条件，一定要识字，因为他需要读公文嘛，上面领了命令你得识字啊，所以他是一个稍微有点知识的人一定要有的。那我们刚才在讲说这个希腊人跑到犹太人的会堂，这个还没有其他地方有例子的，或者说希腊人信犹太人的神，除了主耶稣那个百夫长之外还有没有别的？
后面那个提多算不算呢？
怎么样都算呢，我现在就是要一个很简单的一些的证据，要我们知道说像这样的百夫长的哥尼流这样的人并不是绝无仅有的。那他们明明是希腊人，他怎么就信犹太人的神呢？
但这边这个虔诚的这个百夫长他有一个特色，他在深处还守着祷告呢。
那就是啊。
然后他应该蛮专心的。我其实想到的是我太太同名的吕底亚了。就是他们是一群祷告的人。
也就差不多了，因为以后保罗他也是都进犹太人的会堂，可是那里边就有一些所谓的尊贵的妇女或者是入犹太教的，记不记得？
是，
其实很多这样的人。前面那个七个执事里面好像也有一个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那天查的时候也有一个是这样子的，他并不是真的是犹太籍的人。那从历史上来看呢，用现在的社会去判断，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挺奇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以前的人呢，他都要有个神的，神在他的心里面，并不是像现在的人给这些乌七八黑的教育啊、社会风气啊搞得这么迷糊。以前的人他都是要有个神的。那希腊人的拜的神呢，是淫乱的神，奥林匹克山上的众神啊，很乱七八糟的。普通常识的人就晓得这是胡来嘛。再加上罗马人统治了地中海，罗马人的神通通都是从希腊借来的。所以当他们觉得对于啊目前这个政治上这种党的信仰啊，是不是不能满足他的时候，他就会去寻找。那当他去寻找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找到一个地方是跟其他所有的啊宗教都不一样的，那就是什么？哎，犹太人的会堂。哎，我们前一次留了功课说这几个传道年轻小弟兄要去查一查这个会堂的历史到底怎么回事啊。还有当年上海到底有几个会堂啊，就是当上海还是在这个殖民区的时候。有没有人去做了功课？
哎，我之前读那个冈萨雷斯基督教史还读过这个，但我现在记不起来了，书也没看过。Frank 讲的那个历史啊，但好像蒙哥很不同意啊，就是那个从那个被掳之后，然后因为他们在那个被掳之后，他们在那个外邦人地，他们没有那个圣殿啊，所以他们就自己聚集起来，然后呢去敬拜神，以这个祷告和诵念圣经为主。
对，
后来慢慢的就形成一种会堂的。
对，我不是不同意，我就是要找叫他找出根据来，因为这个不可能不同意，十之八九是怎么回事。但是会堂有什么样的演变，这个也值得我们去读一读。你去读过，但是你忘记， 常常是因为你没办法跟圣经连在一起。当你看见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希腊人他会进到犹太的会堂去，那我们就比较对这个会堂的形成有好奇心了啊。尽管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统治了天下，在希腊的人还是在希腊，对不对？当时的土耳其也是希腊人，那犹太人所信的跟希腊人所信的很不一样。我们在查耶利米书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犹太人这次亡国以后他真的就不拜偶像，他不再随从外邦人拜偶像，可是他们又没有圣殿没有献祭，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聚在一起。实际上就是说，你说会堂到底从谁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呢？真的是没有答案，但是好像因为需要他就逐渐开始了，有点像家庭教会啊，因为需要的关系。那时候他们在异地被掳了啊，国家没有了，这下可惨了，倾心吐胆嘛，对不对？求告耶和华。那倾心吐胆的时候，他们大家都反悔啦，会聚在一起的，因为他们还是要守节。那个时候也不是有这么多的圣经，对不对？你看以前这个有圣经的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那教会就多了好多项工作啊。因为教会要买圣经受洗，你要送他一本圣经，教会后面摆了个圣经架子，聚会以前要发圣经，现在有了手机全免了，对不对？那当初也是一样，你什么地方才能够找到神的话呢？我们都晓得那些羊皮卷抄起来是很贵的啊，很多的羊皮卷都是用了再用，就是说它有一层一层的字在底下啊，用了把它洗掉再写。那所以你要神的话，你既然要诵读神的话，就需要聚在一起，那这就很自然的形成了后来会堂的前身。那基本上他们说呢，这个有三方面的功用，一方面呢就是在一起祷告，还有一方面呢在一起worship 啊，或者说他们守节，他们干什么跟律法上有关系的事情，他都需要有个地方来做嘛，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这个也是到了后来呢就直接变成这个德文的这个学校这个字，就是 Schul， 他小孩在里面受教育的地方，也是学习神的话的地方。所以我说这个非常像啊，你就假设想说中国的家庭教会，对不对？你看那个菲菲他们家住在山里面，那他们聚会的时候怎么办？他们总要有个地方啊，哎，那个地方逐渐就变成他们的会堂。只要是有犹太人的地方，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会堂。而且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一定会聚居在一起，因为他们流放之后啊，他们就不耕田了，甚至也不放羊了，聚居在城市里边的。啊，所以你看保罗他们到了一个城啊，就有犹太人聚集。大家讲过好多次啦，他们就是做手工啊，开小旅馆啊，他们的工艺很强。然后呢他们必须在一起啊，彼此供应团结，再加上他们有守安息日的习惯，因此他们的会堂呢应当都是在他们聚集的地方。那一个对于自己这个啊，不管是啊党的思想啊是毛老爷的思想啊，还是希腊众神啊都不满意的人，他要去找还有什么神，这个真神在哪里，他就很容易找到犹太人的会堂啦。而且当他找到犹太人的会堂的时候，他会有点像我们从国内啊，就80年90年刚出来的时候没有去过教会啊，刚到了教会的体会，因为很不一样，非但没有什么淫乱的东西啊，更没有偶像，对不对？他们在读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摩西五经，在别人听起来是很新鲜的，因此他们就会有像我们讲的这个慕道友一样。但是这件事情的反面是什么呢？人家要来，你得能接受啊，对不对？我们一般认为犹太人是很排外的，我们这张等一下也会看见，他们真的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可是从犹太的会堂来讲，他们怎么会让 这些所谓的外邦人进来呢？旧约的时候，这个外邦人是不能够随便进耶和华的会幕的，对不对？那这时候是怎么回事呢？你觉得他们是怎么会进来呢？
我想起来那个福音书里有一个地方说，那些人要求耶稣治好那个百夫长，说他为我们建造会堂，那就是那个百夫长出钱给他们建东西啊，是不是？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线索，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在那个地方，你是弱势团体，对不对？你是寄居的，你是战败国啊，来个罗马公民，来了个日本皇军，他要进来，你能够让他不进来吗？以后我们在保罗传道的时候，我们看见那里面有很多尊贵的妇女啊，就宋庆龄三姐妹进来，你能够让她不进来吗？所以你这样看啊，你就知道啊，这个神做事真的是很有意思的。讲老实话，中国人当我们被日本人占领的时候，我们喜不喜欢他？不喜欢他，我们跟他有很大的距离，我们也从来不会去信任他啊，他们叫做日本鬼子，他们是压迫者。可你说日本鬼子皇军里面有没有很多人他是非常敬仰中国的文化，尽管他们自己自我非常膨胀啊，但是有的，日本人对于汉唐的文化，对于中国文学还是很喜欢的，很喜欢的。他们这两个族群的这个交流以及这个很微妙的关系里面，你仔细的去想一想啊，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教训。
就是他们本来是为了保存他们自己的犹太人的这些文化律法什么的，他们建立了这个会堂，但是很明显神已经把他们放在现在这个环境里头来了。如果有别的人，你看不管是说这个百夫长或者谁，他肯定是人家来了不是要搞破坏，人家来了是就等于说是羡慕你这个信仰或者律法里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犹太人的心态他就应该有，因为本来神就已经把你放在一个比较处于比较弱势的一个环境了，现在有一个人他愿意来，其实是想参与到里边，是想了解学习你这个信仰或者什么的，你就不能再继续排斥或者排外了，你要不然的话你最后就
所以也就是说，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啊，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预期，就像犹太人当他们开始要有一个学校，要有一个一起敬拜，一个读经祷告的地方的时候，并没有要向外面开放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可是等到事情的演变开始出现变化的时候，那我相信，就像百夫长这样有权有势的人，当他们要进来的时候，肯定也有反对的声音嘛，有虔诚的人认为这样是不可以的。我们不可以与外邦人同坐，对不对？要替我们建会堂，肯定也有人反对的。总之呢，这个政治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对错两个字啊这么简单的啊。神有他的美意，君王的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如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那特别讲了，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啊，罗马政权。之所以这个时候把整个地中海笼罩下来，那是耶和华的手中所做的事情。罗马军团到处驻扎啊，有这么多的百夫长在四处出现，这当然也都是耶和华事先的安排嘛。我们的责任不是要把这个啊日本皇军打走，对不对？把罗马人赶出去就好了，那你不认识神了。而且你说这个哥尼流的家里面，他虔诚到什么地步呢？他最后派了什么？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你看看，这慕道有慕道到这种地步，那是很不得了的。这个经历当然很特别啦。伸出的时候，在异象中，这个字在使徒行传出现了没有？第几次出现？
前面就引用保罗彼得讲道的时候，也引用说你们的少年人要
建异象。对，哎，这就是我要问的问题了。彼得讲道说少年人要建异象，他们建了异象没有？他说你们现在看的就是这件事情，可是实际上他建了异象没有？
他建了一个现象。
他建了一个现象，对。但圣经没有把天上有火焰落在如舌头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叫做异象，没有啊。圣经用异象其实用的蛮保守的啊。那么现在的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很喜欢用这个异象，还有人直接会问说你有什么异象没有？ 上个月在加州的那边那个小教会的人跟他们分享，完了他们有个分组讨论的时间，哟，一进去被人家问了，你有没有什么蒙召的经历？我说到现在都还没有呢。这个意象到底怎么，到底该怎么用啊？我们现在这个用法呢，用的很随便了，是对呢，是不对呢？动不动就是来个意象。
意象啊？
嗯。
圣经上第一次出现什么地方？是不是摩西建那个大意象那个地方呀？
伊甸园里面那个树木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你要翻成意象也可以，因为它就是荆棘火焰，当然是个大意象，是没错。神有没有在意象中对亚伯拉罕说话？
还有意象和大意象的区别。
那意象到底是什么？怎么定义？然后应该怎么用？
我说不好，我大概是这么理解啊，就是上帝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了，就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不管是看到特别东西，听到特别的什么发生了，或者摔个跟头怎么样，总之你被开启了，你知道
开启了
上帝要对，就是你知道有往前走，或者要做什么，有一个目标了。
我们这样说好了，就看新约这里，可能看的稍微把问题稍微简单一点。哥尼流这里见到的一个异象啊，固然对他来说是很稀奇的，也不是一个平常人能够看见的，主要你看见你才看得见，像旧约的那些先知啊，看见一个异象啊，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的，对吧？但是当哥尼流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对着神来讲是他已经要做的事情啊，而且已经都定好的事情，现在就用巩耀刚才用这个词其实蛮好，像你这个人开始有所开启呢，还是你得到了一个意象，就是说从来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叫做意象，是哪一个？因为这是有区别的。固然哥尼流不知道彼得是谁，也不知道那个小痞匠约帕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可是呢，这是一个从零开始的探险吗？还是怎么样？还是只是说呢，已经在那里的神的心意，神开始向有关系的人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显明，而这个显明呢是比较超自然的，而且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给他看到一个立体 3D 5G 啊网络电影。嗯，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常常用的意象是什么？他得了一个感动，他立了一个新的目标，对不对？你们在国内教会的意象这个词怎么用？
一般说意象有什么负担啊，这么用，就是突然一个事工嘛，比如说弱势群体啊，或是宣教的意象啊，就这么用。
这宣教为什么叫做意象？这个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是中国教会喊出来的一个口号，这是意象。这为什么把它叫成意象？它到底是看见了什么，让它叫意象？
可能是以前没留意，没往这想，现在突然原来这个事情还挺重要的。其实本来圣经上都已经写好了，现在突然教会觉醒了，异象天开。
至少我以前待的那个三次教会呢，他没有用过异象这个词，但是偶尔呢我们会听到，比如说就刚刚哥讲了这个，像这个传福音啊，他会把它称为一种异象，比如说我们要开展一个这种施工啊，我们要是把它讲严重一点，会把它讲一下。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可能是因为那个箴言书里面讲过那个话呀，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了。
对、
啊。我们在用，我可能把这个意象这个词就用成一种目标啊、这种方面的去想。
那它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应该是怎么个用法？至少我们现在才开始看了这个《使徒行传》，当他讲到哥尼流看见的一个意象，是一个真的意象，是一个 3D 的啊 ，5G 的。简直就是一个虚拟世界的东西，神摆在他眼前，这个叫做异象，对吧？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我们先从这里给我观察看看，因为这个词我们现在被用的非常非常的烂啊，好像说就是一个目标、一个感动、一个负担，通通变成异象了，这到底对不对呢？
我去过一个教会了，他们那个时候也邀请我，然后参加他们的通宵祷告会，跨年，年轻牧师跟我差不多的，他说我们希望在祷告之中能够领受异象，
能够领受异象，这也是一个很重的词，对，领受异象。
教会明显的服事的方向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结果祷告会下来，他说啊，没有特别的感动，好像上帝还没有开始。
哦，
对，他可能是寻找教会的方向嘛，希望有一些神的一个感动， 可能他的目的是这样，但是讲的是这个意向就是变成一个很属灵的一件事情了，开展什么活动啊。说他们那年的意向，你知道后来是什么吗？他说我们明年教会会经历很大的征战，所以我们要学习约书亚记，就是这是征战的一年。
OK，
这个让我就是有点诧异了哈。这个、
嗯，
生命中寻求就是大意向，是不是跟神有关？是不是跟基督有关？哈，
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话语是炼净的，可是这个炼净的话语啊，炼净的名词啊。因为它很响亮，而且给人家的印象很深刻啊，所以往往被滥用。我们每次读到这些词的时候，就需要拿来跟自己对照一下，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有一点耐心，稍微检讨一下，稍微看看我们现在怎么用的。这个归弟兄，你们以前的教会有没有意向
啊？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是个小教会小团契嘛，参加别人的聚会，可能经常一个棒子就打过来，你们有没有什么意向？我说我没什么意向，我们就传福音，我们就读圣经，我们就帮助那些留学生，我们没有什么别的意向。因为这是经常用着棒子来打，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想他们可能讲的比较多的一个就是刚才弟兄分享的，就是那个真言书说的人无意向名就放肆啊。那认为教会有问题是因为没有意向，所以说你要是没有意向，你教会肯定有问题。
没有意向，对。
再一个的话就是那个马其顿的印象嘛，他们宣教以外会讲那个。
对。
他们是大概这两个地方用的比较多。问到我们没什么意向。
你们没什么意向，你在印第安纳的时候那个教会也没有什么意向。
那教会意向就很明显了，因为我们有那个有领道嘛。
我有领道。
对，我们有四重福音嘛，就是那个宣道会讲的四重福音，以前那个宣信博士留下来的意象。
一般来讲，教会里就是就像刚才大家讲的，一般说到意象的时候，都是一个目标、一个事工、一个感动啊。然后大家也知道，你说起意象的时候，肯定不是像约翰说哦，我在拔摩海岛看见天开了什么什么。大家也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一个负担、一个事工、一个感动，但是还是喜欢用这样的词。
对，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词听上去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是从神来的。
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意向的话，好像你和神的还没有接通。因为你想说我有一个负担啊，我要做这样的事，那
就从你这来的。
那对，那就是你的负担，我没有负担就可以没关系，对不对？你要是有一个意向，这个就不太一样了。比如说，你要说哦，我要做一个事工，那你这个事工是到底是从人来的呀，还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就是说个目标，那目标这个是世俗的用法，对不对？所以用来用去，要从圣经里找个词，还真就是意向。所以这些属灵的弟兄姊妹们就开始传开了。一说起你要有意向，哇，这个大家都觉得可以值得一起跟，对。所以不管是建堂啊，什么在哪儿开个聚会点啦，要向谁传福音啦，甚至搞一个什么事工，通通都变成意向。带着那个从神而来的这种宏大的这种从天上灌下来这种感受，这个 connotation 在里头。
既然这样讲，那我就不能不问了，你去 connotation 是一种意向呢还是你知道 you know it's coming。
当然不算是意向了，这个
那算是什么？那是什么自己的感动还是什么？你这是从神来了。
其实光是自己的感动就是对某一个人他也可以是意向，对吧？比如说保罗看到这个马其顿人，那个就是典型的意向，对不对？
我们在新都的时候一直在一个教会聚会，他们两夫妇是从河南跑过来的，非常的属灵，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要，就两口子带了三个孩子组建了教会，然后他们夫妻俩就是要禁食祷告，而且说这个丈夫去禁食祷告的时候，神就亲自跟他说话，就会有异象啊或者什么的。那个时候我们都就是哎呀，看到这种情况好感动啊，然后就有一些人就跟着他们一起住在一起，他们也都不工作嘛，就住在一起。后来我们搬走了嘛，结果去年的时候我碰到一个以前新都教会的，就说那个女的已经死掉了，然后说在她死之前这个男的和她离婚了。离婚呢是因为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收到的神的指示是不同的。哎呦，我当时简直就崩溃了，就感觉那么当年那么给我们讲的那些什么意象乱七八糟，哇，熟练的不得了，最后结局是这个样子的。但是
你确定他们是河南人，他们不是东北人？
是荷兰的，荷兰的。
哎呀，他们不是韩国人，也不是韩国人。
也不是韩国人。
哎呀，木安，我们需要好好检讨一下。哎呀，这个。